下了定力，那这个四个大就是第七个印啊，就七个。哦，这边我顺便提一下，这个第六个印的时候不是有十二个支派，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他们要回来，以失落的失落支派要回来。那今年愚人节的时候啊，那么他们这个在以色列，他们有两个大的拉比，一个是代表东方的犹太人，一个代表西方的人。那么代表东方的犹太人呢，我们就正式宣布说，这个印度那里有7000个人，他们自己说他们是马纳西之子，结果他们经过考证，他们应该是的，尤其用 DNA 啊什么，大概他们相当的决定是对的，所以呢，他们就正式承认他们。如果承认他们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正式移民到以色列了。那不需要经过内政部，内政部说太多犹太印度人不行，但是只要拉比说他们是我们的骨肉，他们非放不可。所以还好这一次呢只有7000人，如果几百万人呢他们受不了，几百万印度人跑到以色列，这个整个国家就改变了样子。所以你政治上当然你就是办不到，但是感谢主，你看现在他们最少能挑出7000人来，那么准备他们回到这个以色列。那么这个所有的飞机票都准备好，那个飞机票的钱呢都是基督徒的钱啊，因为基督徒的确有一般人是专门支援者的，所以这件事你看也很快就发生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啊，到了第六个印，那就是12个支派认得出来了嘛，啊，认得出来。那么这个有一个可能就是九寨沟附近那些中国人，就羌族，因为羌族上面是羊，下面是人嘛，所以他们很可能是10个支派的。那么日本人现在就特别去研究到底他们是不是，是不是。那么如果将来再加上其他的证明，那么我觉得应该很容易找出来。那么我们也说过，阿富汗其实呢60个部落里面每一个部落的名字都是10个支派。我们相信等到这个慢慢证据越来越稳定了，那么那些躲藏的那些失落支派人慢慢就会现身了，他们就不怕了，否则从前很害怕的。那么这样我们就会更知道他们到底是属于哪个支派的。所以到了主回来以前，12个支派、10个支派要回来，失落10个支派回来。所以我们读到现在，你能感觉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几乎你能摸得着，能感觉得到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说的这些种种。那么今天我们讲到10章，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就是到底你怎么替这个大灾呢灾难下定义呢？我们说过，就是等到撒旦从空中摔到地上，那撒旦今天还在空中，我们怎么知道？是根据以弗所书第6章。那么撒旦是在空中的，但是呢，等到男孩子一背起，那么空中就开始征战了，征战结果撒旦就摔下来。所以我们知道说是谁把撒旦摔下来的呢？和这个男孩子背起有绝对的关系啊。那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所以这就和我们发生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要看我们在这里聚会，不要看说我们在这里纽约相聚，弟兄姊妹，我们有个使命。如果主恩待我们，我们真的是男孩子的话，那男孩子一背起，我们知道说撒旦的日子就可以算，就指日可算。那结果呢，我们知道撒旦呢就从空中就摔下来。他在空中的时候，他可以自由来去，有的时候他高兴呢就跑到神面前去晃一晃，那么你晃一晃就顺便就告了约伯的状，告了约伯状还不止，还告别人的状，还告你的状，我的状。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撒旦呢，他就这样跑来跑去，跑来像遍地游行，像吼叫的狮子，那么然后就到处控告人。不过到了那一天呢，那控告这个弟兄的，控告我们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到了那一天他就完全失去自由了。当然到了千禧年呢，他完全被捆绑了，可是呢，到了他被摔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摔得差不多了，已经这个气势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那个被摔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晓得那个控告的已经摔到地上来了。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上下文，就很清楚，就是说 本来呢，撒旦的权势，他的这个，他是盘踞在整个地球的外太空，所以这个黑暗的权势如果分布的话，你平均来讲，单位体积所分布到的不是那么大，因为很大嘛，所以还好。可是呢，等到这个撒旦被摔在地上以后，那么你看见很明显的，整个阴府的权势就密密麻麻就散布在地球的表面和海。海以上，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诸天和住在其中，你们都快乐吧，只有地与海有祸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呢，你看见本来那个阴府的势力是散布在全银河系，现在怎么？现在可以说集中在那么小小的地球上，大家可以知道这个难怪灾难开始。所以圣经用这个来定灾难的定义。那么不止如此，等着灾难一发生的时候，你看见三而一的恶者就出现了。所以有龙，第一只兽，第二只兽。龙呢是古蛇，就是和神做对头的，所以它是冒充神的。第二只兽是敌基督，是冒充基督的。第二个兽是假先知，是冒充圣灵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主回来以前呢，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圣灵的工作，其实你看的是假先知在背后发动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特别特别的小心。那么等到三而一的使者，不是三而一的恶者出现在地球上，那这个时候就是大灾难来到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说，我们的的确确到了人类很悲惨命运的时候了。那么这个应该就是那七年，就是第七个印所包括的。我想这个现在，所以我们在读到十二章以后，就把第七个印里面的种种呢，就把它怎么，就把它讲得更细的。那里本来是讲到有前面四个号，后面三个号，后面三个号是祸灾祸灾祸灾，但详细情形我们不清楚。现在呢就告诉我们很清楚了，很清楚。那么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现在呢，他们摔下去了。那么整个的地上，你所看见的就是龙，还有呢就是第一只兽，还有第二只兽。那么这个大家知道说，这就是灾难和大灾难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大概总共是七年。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根据但以理书，这就是最后的一期。那么一期开始的时候，那么敌基督呢出现，而且和以色列人这个立约，然后一期之半他忽然变脸。然后呢，就是最后三年半的祸灾，这大灾难。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说龙呢就向妇人发怒。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圣经里面怎么替我们 define， 替我们下定义，就是到底什么叫做灾难。那么好了，那么关于灾难的时候，那么基督徒怎么办？那么这里面很明显的基督徒。一个是包括男孩子，当然记得住，因为我们说我是那妇人生的男孩子，而且被提到天上，所以当然是指着教会中的圣者来说，我们已经看过。当然我们记得，我们要小心，那个男孩子是指着基督和他的同伴，羔羊和他的同伴。那么基督被提到宝座，那指着升天来说，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得胜的原则是根据基督的升天。所以呢，基督怎么得，羔羊怎么得胜，我们也怎么得胜。他被升到天上，这是他的得胜。那我们被提到宝座，也是我们的得胜。所以是同样的模式的。那么这个很清楚。那么这个当然是指说，等到灾难来到的时候，你看这些已经被提了。所以呢，你看他们已经逃走了，已经被提走了，可以不需要经过灾难。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妇人呢，还有其余的儿女。那么起头呢，你读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这是指的妇人逃到旷野。那我想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妇人指的什么来说的，我们讲过了，这个妇人呢是指着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包括教会再加上这个旧约的圣徒来说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的，因为这是个复合体，所以当然呢，如果代表教会的话，那就证明说教会里面有一般的人经过大灾难，还有呢，以色列人当然也经过大灾难。 所以讲到这个其余的孩子的时候，那你看啊，下面就有解释了。你第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那么其余的儿女呢，就是在旷野里面的，没有被提到天上去，被提到宝座的只有什么？只有男孩子。那么被这个在留在地上的呢，那就是其余的儿女。那么其余的儿女是谁呢？讲得很清楚的，就是那守神诫命，就当然指以色列人所说的，然后为耶稣做见证，那当然指的基督徒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啊，等到灾难来到的时候，根据这段圣经很清楚的，你看见有一部分已经被提走了，还有一部分呢，你看还是经过灾难。不过在这里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如果你相信灾前全教会被提的话，那么你同样的你要解释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里在灾难里有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呢，你看见这班弟兄们怎么解释呢？他们说那是指着在大灾难里面，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结果他们就得救了。我这里面有一点的问题，就是说这班弟兄们是相信说圣灵呢也已经离开了，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因为如果男主那个敌基督是圣灵的话，那你知道圣灵已经从地上收回去，如果从地上收回去，那么人怎么信主呢？你知道说人信主是跟圣灵当然有绝对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难题。那第二个难题呢，有一点的矛盾，你今天如果这些是基督徒，你能不能说他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你不能说不是，对不对？那么如果不是，那你怎么解释？尤其这一班弟兄们相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好了，在苦难里面经过大灾难，就算他们听见福音了，好吧，大教会已经被提了，被提了，那么这些那就算什么呢？你说难道不是教根据圣经的定义，难道他们不是蒙召出来的会众吗？难道他们不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吗？所以你看这里有个很严重的矛盾，就是你承不承认他们是教会，你不能不承认他们，你可以说教会跟以色列是分开的，这个你讲得通的，但是你能不能说这些人根本不是教会？不能。所以你看见说，如果你说教会要经过大灾难，就有什么错？也没有什么错，根据这个很清楚，所以看你怎么下那个对灾，这个怎么下那个定义很清楚的。所以灾前被提的弟兄们是相信全教会在大灾难以前就提走了，不过他们引的圣经啊，有的人是引这个，有的人就是根据这个神对约翰说你上来，那么教会就被提走，那这是最弱最弱的。那么还有的人呢，没有讲，那么还有一部分弟兄怎么就是根据这个男孩子，他们觉得男孩子就只能教会说。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我们觉得不需要在这个上争执，我们要问说事实上就是男孩子是提走了，这个当然是基础的一部分，没有错。然后下面其余的，那么大家知道说这里面有犹太人，那么同时呢以色列人，同时呢有基督徒，他们是受神诫命的。所以呢你看这些人呢，妇人逃到旷野，结果呢你看龙啊对谁发怒呢？就像妇人发怒，而且呢是和其余的儿女去征战。所以你看呢，留下来的在苦难里面呢，他们叫征战的，你看见吗？征战的。那么然后呢，圣经说啊，这个第六节的妇人就逃到旷野。所以你看见在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妇人是要逃的，包括以色列人通通要逃的，要逃的，因为追赶，谁在追赶呢？是龙在追赶。那么到了下面十五十三节以后，十三节他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就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所以可见在旷野的时候呢，你看一个超然的能力来拖住他们。所以这些人也是蒙保守的，也是蒙保守的。所以灾后背景的弟兄姊妹，他们呢解释圣经的时候，就是说你看呢，你是教会还是要经过大灾难，不过他们是蒙保守，就像圣经说要免去你，免去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这表示什么？表示蒙保守，保守并不表示你不经过，就好像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是这个在出埃及以前，你看见虽然这个全地都是黑暗，但是只有歌山地是亮的， 所以你知道，这个大相信全教会经过大灾难，他们说，他们经过大灾难，他们要什么？要圣灵保守。那么圣经根据在哪儿？就这里的圣经。这里圣经就是第一面，它有超然的能力，老鹰代表超然的能力，脱出出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是这个是指什么？是指做这个他们逃的，就是说神仍旧保守他们。所以你看，不是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中所吐出来的水。那么你就知道说，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神保守的话，你看，这个他们就不行了。所以，所有圣经里面讲到保守怎样怎样，那么对于灾后背景的弟兄姊妹，就是指着当教会经过大灾难的时候，然后呢，他们蒙保守来说的。啊，所以如果你读这个灾前背景、灾后背景不同的说法的时候，你看他们整个圣经都有他们根据的，那么这个就是其中的根据。那么当然还有人就把这个大老鹰的解释说美国，因为美国的这个大家都要是老鹰做记号，所以他们说以色列人呢的确受了美国人的保护，那么现在这个美国就是亚洲矿业，所以呢这个很多以色列人就跑到美国来了，所以有人就把它明然解了，说这个矿业是从美国来说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总算解释美在圣经里找到美国。这都是大鹰而已了啊！但是呢，我再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等一等就看得很清楚啊。我们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那么我们就会弄得很清楚。所以就着这一段圣经十二章来讲，很清楚的就是说，你看呐、啊，整个妇人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教会，再加上旧约的圣徒，清楚的。那么他们的儿女当然是教会。得胜者还有就是以色列，那么其中的得胜者男孩子所代表的已经提到天上去，那么还有剩下的其余的儿女包括妇人呢，他们要经过这个灾难，不过呢神用超然能力托住他们保守他们，那么这个就是这段圣经啊，让我们看见。那现在呢，我们要把这段圣经呢再用其他的圣经把它放在一起，我想我们就非常清楚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记得的就是这一段圣经呢是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有一段是紧紧相连的。你若把它连在一起呢，我想就非常的清楚。我们先来看一下，那就是马太二十四章，我顺便解释一下哈，我们的主不是在橄榄山讲的预言是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的。那么圣经里的预言呢，是分作三，是有三类，一个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一个关于教会的预言，一个关于世界的预言啊。所以圣经你看是分作教会，还有希律的预言。跟什么呢？跟犹太人，犹太人就代表以色列人，然后呢，希律人代表外邦人，代表外邦人，对，然后教会们代表教会，所以你根据神的分类是把它分成这三类，所以讲的预言的时候，自然是关乎他们的预言。所以如果你读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很自然的分类，你看这个二十四章一直到三十一节，那是关于犹太人的预言。以色列预言，三十二节呢，一直到第二十五章三十节，那是关于教会的。然后三十一节以后呢，就是关于世界，所以是三个大的类的预言都在二十三到二十五章。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哈、像如果有机会教导或者帮助别人呢，你要讲圣经中的预言，最清楚的就是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因为这三大类统统涵盖。他们的前途都讲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因为二十四章第一节到三十一节，你看，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啊，这个冬天就是冬天，你看见逃跑就是逃跑，大灾难就大灾难。你看见这里面所有的话都是字面解， 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就是有祸，你不要问说为什么怀孕的奶孩子是什么意思，你把它零散解就不对，因为这一块是讲到以色列说的，所以一定都是自己四面解。那为什么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因为跑不动，那个时候你要赶快跑啊，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这个很清楚。还有呢，这里讲到尸首在哪里，阴也必居在哪里。那你要问我这里面有没有属灵的意思，我说圣经很简单，因为它属于这以色列这一段，所以一切都是字面解的。那阴在哪里，这个尸首也的，就尸首在哪里，阴也在哪里。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最后一次世界的哈米吉斯世界战争的时候，你看嘛，那么遍地都是尸体啊，所以当然狮子在尸首在哪里，老鹰也在哪里，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属于的意思的。所以读圣经你要知道，有的地方它是字面就是字面，你不没办法把它零散解的，所以就清楚了。关于以色列的种种是到三十一节就完了，然后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从那里开始一直到二十五章三十节。那么这里呢，不要忘记是对着教会来说，所以讲的夏天就不是夏天，就不是字面节啊。所以说当你就知道夏天进，那就是说1948年这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以后，那果然现在夏天进，所以这是指属灵的夏天来说的。那么对教会一切都是属灵的啊。然后到了31节以后呢，就是关于世界的预言。好了，那么讲到这个教会这一部分，那么就清楚了啊。那你看第40节啊，这个讲到这个原子降临的时候也要这样，然后40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这个撇下一个。那别地方福音书也说的，两个人在睡觉，撇下一个取去一个。那么主耶稣讲这一段的话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同样一个地球有三种不同的时间，北极不是同一个时间吗？那么一个是在田里，是中午的时候，你看见吗？一个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女人的推磨是早晨的时候，还有两个在床上是晚上的时候。所以证明什么？这个证明地球是自转。所以如果你告诉年轻人，你怎么知道圣经说地球是自转的呢？就是我们就告诉我们，北极的时候只有一个时间，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在这个对他们对基督徒说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你们所以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然后说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的来的。那么只有基督徒可以警醒，圣经从来没有叫不是非基督徒投警醒，不可能的。所以这些话对谁说？对基督徒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有两个人，结果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一个的就是被提到宝座的，撇下一个的就是怎么样，就是逃到旷野里面去。很清楚，很清楚，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把这个圣经连在一起，我想再清楚不过了。那不过呢，这里的两个要加上25章的10个童子，因为圣经里面12才代表永远的完全，所以2加上10呢，刚好是12，这个才完全。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两个呢原来是12个里面的少数的人。那指的什么呢？那是指着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只是这两个人。那么那10个人他们睡了，你怎么知道？你看第25章啊，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愚聪明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两个是不是得救的？那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预备油在器皿里，他们都有油，油代表圣灵的。所以你看他们里面有圣灵，证明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不是非基督徒。那第5节，新郎迟延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如果迟延的话，那怎么样呢？他们都打盹，就睡着了，睡着了就是在主里睡了。所以这个10个是代表12个里面的大体，就是整个教会里面，你看见只有2个是可以活到主来，其他的呢都打盹都睡着，那是指着这10个童女来说的。然后半夜有人声音喊着说新郎来了，那么那个就指着我们听见最后一次号角吹响， 然后大家从死里复活后，那全教会都要被提到空中的，那么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可能婚宴呢就在空中，啊，我们详细的我们不是太清楚，我不要紧。那要紧在这里就是说，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讲到背题，大家观念要清楚。这个圣主背题呢，乃是指的你还活着的，是指的两个说的。那么其他的呢，我们就可就睡到主回来。所以如果你在主回来已经睡了，你不会经过大灾难，所以不必讨论到底怎么样经过不经过大灾难，不需要啊，你根本已经逃走了。所以呢，所谓灾前灾后，那么对谁的关系最密切呢？就是对还活着的。所以这给我们很大的盼望点。当然我们如果能活着见主是最好的，最好的，最有福最有福。我们能十二个里面两个就好，不过两个不要撇下，要这一点我想很重要，那就是必须是有份于那个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上去，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再提醒弟兄姊妹，所谓的得胜者这个信主圣主被提，那么大家争来争去都是指着什么？都是指着这个主还活着的时候，那个时候被提。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像诗的同意一样，那是另外一段故事。好了，那么现在呢，那么这证明，那这就告诉我们说，打灾难的时候，那么要取之一个，撇下一个。那么讲到刚才那个，讲到我们刚才那段圣经啊，那么很明显的一个字就是逃，那个妇人呢？要逃到旷野，然后老大鹰呢用两个翅膀把他们带到旷野。那么一面讲1260天，一面讲什么120天，所以指的大就是大灾难3年半那个时候。那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这个龙要逼迫这一班的人。那么结果呢？那么你怎么应付灾难呢？当然要逃。那逃呢有两种，有两种。那么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路加福音怎么逃？有两种，第一个是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第34节，这个前面讲无花果树巴嫩长叶，那么这举着以色列复国来说，这是1948年以后，所以现在下面接着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怎样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那如果像网罗忽然临到，指的大灾难说，所以你看清楚这讲的大灾难。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是主告诉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把他的话听清楚。36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那为什么要常常祈求？我们下面说，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要来的事。那么这个原文有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你祷告呢才有能力，有能力你才能逃。如果你两个脚一发软，就逃不动了。我们说过，这个狮子啊，这个狮子啊，这个要吃东西的时候，它都是大声吼叫，一吼叫啊，它那个声音能达到的地方，那个所有小的动物一听见它，两腿就发软，逃也跑不动。结果狮子来，一个个就把它捡走，就变成它的食物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大灾难临到的时候，就像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龙啊，像大家发怒的时候，可以像吼叫的狮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啊，你凭着自己，你跑也跑不掉，听见就下来，魂不附体的。所以为什么要时常警醒，常常祈求呢？因为那个时候你腿有力，你才能跑得动，一定要跑的。为什么呢？使你们能够逃避。所以一定要逃的，主的话很清楚，讲到大灾难，讲到将来的灾难，那个命令是什么？要逃，很清楚，就这么一句话，要逃。那么然后逃到哪里去呢？下面说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我们可以逃到哪里？可以逃到神的宝座，因为人子面前就指着神的宝座来说的，所以就指着男孩子背提来说的。所以你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太清楚了，什么叫做背提？背提就是到了灾难要来的时候我们就逃走了，逃到哪里去呢？我们逃到至圣所，我们逃到哪里呢？我们逃到人子的面前去。所以你看这几个背提来说，所以背提什么意思？背提是逃，所以你看有两种，灾难的时候有人逃到哪里？有人逃到宝座去。那么还有其他的儿女呢，就逃到哪里？就逃到旷野去。那现在我们要用旷野指的什么来说？到底就是林然解呢，还是字面解？那林然解字面解不是你我决定的，林然解字面解你要看主的话是怎么说的，这个才清楚，对不对？好了，所以现在我们再把主的话再听一遍，就是马太福音24章讲到逃，讲到逃这件事。你看24章，你看15节啊，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23:15，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么这个就指着3年半的时候，不是撒旦忽然变脸，他就把他的偶像，他就在偶在圣殿里面，他自己称作神。所以呢，这行毁坏可憎的就是什么？就是撒旦站在圣地。所以读这经的人需要回应。那么这个一到了圣地，就表大灾难来了嘛。所以大灾难来的时候，那么16节主的话怎么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犹太人应当怎么样？应当逃到山上，很清楚的。所以逃到山上什么意思？逃到山就是逃到旷野。所以要记得，讲到大灾难，主给我们的办法是，如果还，就是说那些还留着的，他们要怎么样？犹太，因为这是犹太人说的嘛，所以犹太一定逃嘛。你们要怎么样？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要赶快跑，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到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所以主的话就是你赶快逃。21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你又是逃走，不遇见冬天或者是安息日。冬天太冷了，安息日我们知道说你不能犯安息日，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你还要守安息日，你就跑不动了。那么然后因为那时怎么样，主说那时是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灾难的，后来也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总有一个得救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知道说，那个妇人逃到旷野，什么逃的？是就是主的命令，怎么逃？怎么逃？他就怎么逃了。主说你要逃到旷野，在田里的不要回去。所以大家要，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句话很明显的应验什么？应验在这个告诉我们将来就要发生什么。所以等到妇人和这个龙向他发怒的时候，那么主说你们赶快逃吧。对于那守戒律说你们赶快逃，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那个逃的旷野是字面的，不是灵然的。因为主很明显，主在这里讲这些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为着让基督徒明白这段圣经，那么主就用什么？主后70年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耶路撒冷沦陷来做例子，给我们看见这个大灾难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现在好不好再回过头来看这个路加福音21章。你看哈，21章20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主后70年，你看见吗？那个被兵围困，指的被罗马围困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老早就说这个预言了。那这个是发生在主后70年的事。那么然后怎么说呢？圣经说那时在犹太地的应当逃到山上。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的主啊，用主后70年的以这个耶路撒冷沦陷来做例子，给我们看将来大灾难就这么一回事，你懂吗？所以你看，然后下面怎么说？那时在犹太地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想想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 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然后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所以你看，这是明明指的主后七十年所说的事。但是你看，和将来末日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下面说，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所以你知道，主后七十年乃是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应当怎么，将来怎么经过大灾难。那在这里我们学很重要的功课了。为什么？因为二十五节主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看到我已经预事先告诉你们了，所以这些都是主事先告诉我们的。那么然后呢，你看二十四节，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那我们不是说过吗？他们以色列人不是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他们说这个城是永远的城，神不会叫城沦陷的，所以他们要过节。那个一这个罗马兵都看傻了，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人，说是兵荒马乱的时候还往战区拼命拥挤进去，所以他们下一道命令把所有的城门都打开。啊，没有想到他们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逾越节，而且根据这里说，有许多人倒在刀下，还有呢被掳到各国去的，一点都不错，有十万个年轻的犹太人掳到罗马去。那么罗马今天大家所看见罗马竞技场是谁盖起来，就是这个十万个奴隶把它盖起来。所以每次你到罗马，那个地标不是关于基督徒的地标，那个地标是对告诉我们看，你看主的预言是多么，每次你到罗马你想主这段的预言，主的话是多么准确。但是稀奇在哪里呢？稀奇就是那一次啊沦陷以后，这个历史学家在这个城里面找不到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因为这些基督徒啊已经听见二十四章主所说的那个预言，所以等到这个门一打开以后啊，他们就从那个门里跑出来了。所以包括谁呢？包括约翰，还有约翰的母亲，这个玛丽，主耶稣的母亲玛丽啊。因为主耶稣临死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不是把他的母亲托给约翰吗？所以约翰他在耶路撒冷自己有个家的，所以他一直待在那里也不肯走啊，你知道吗？这个以这个使徒们呢、啊，所有的这个 before 的时候，这个基督一般的基督徒都走了，这个使徒们舍不得耶路撒冷，那工作太大了。你看约翰一直不肯走，走到什么时候？到了沦陷了还不走，结果这个门一打开，他眼睛亮了。那个时候他带着玛利亚就离开，然后从那里就到了约旦河外，最后就到了以弗所。那么这个历史上看讲得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主说，我事先已经告诉你们了，这句话谁听见呢？四个人听见，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安德烈，这四个三个都作古了。你看你就到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只有约翰还活着，但是约翰听见了。所以约翰的启示录告诉我们怎么躲避大灾难，他是亲身经验的，他的现身说法，他经过大灾难，他知道说你怎么能够逃这个灾难。所以你看见没，他一个顺服主的话，结果你看见等到这整个城沦陷以前，大灾难以前，他们已经被提走，被提到以弗所去了，这个叫做被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懂得约翰所用的语言，这是约翰自己经历过的，他自己经历过，他自己就经过那个情形。所以你看他所用的是大灾难，大灾难和马太福音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讲到启示录讲的大灾难，谁最有资格讲逃呢？约翰最有资格，他是第一个逃的，他逃过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谁能够被提呢？就是那些顺服的人，那些得胜者自然就被提。如果我们不能听圣灵的声音，如果我们还是固执，你说这耶路撒冷不是圣城，耶路撒冷不是，那么还有犹太人血浓于水，我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啊，通通就死在刀下，就通通经过大灾难。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得胜者被提的原则已经是在约翰自己的经历里面，所以现在让他来把告诉我们到底我们怎样被提，那再清楚不过。所以弟兄姊妹不会读错，你看见吗？你从这里你就知道不可能读错。好了，那么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他们学会逃，一定要怎么样？那么否则要逃到山上。我当然这里面 这里面你看，你就是应着主的话，你看保守的一般的人，他们第一句片就被提到很远的地方，就提到以弗所去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讲过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宝座呢，有一半人逃到宝座那里去，但是还有一半人是逃到附近犹太的旷野去。啊，我们在约翰跟玛利亚都到了以弗所，好像很远的地方，就好像提到宝座一样。那么还有一半以色列人，当然他们就逃到哪里？就逃到旷野去。那大家去过以色列是不是？以色列常常向导人会带你去一个地方叫马萨达。这个马萨达不要忘记，马萨达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逃到那里去的。后来最后你知道吗？他们最后就通通自杀了，那很壮烈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马萨达。所以如果大家每次去以色列，你如果看到马萨达，你要想起这一段的圣经，这些人就是他们那个时候逃的，就是约翰呢是逃到哪里？以弗所。这些人呢是逃到马萨达，后来他们很壮烈牺牲了，因为的的确确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是个很这个，以色列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悲壮的一页，很清楚的。好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在那么讲到逃到旷野，那我们要到底逃到什么旷野去？在主回来的到底他们逃哪旷野？旷野那么大，尤其犹太附近的旷野，对不对？那么还有呢？最后的逃啊是怎么逃？最后逃是神让他，神就是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主踩在橄榄山，然后橄榄山是南北向的向，南北向的这个山，这个中间就裂为两半。如果大家今天去以色列，你就知道这个橄榄山其实已经有裂痕了。你如果一动的话，它就分了。所以一个是往北走，一个往南走。那么根据撒迦利亚是往北走往南走，中间就有峡谷。然后以色列那个时候不是被围困吗？被围困在耶路撒冷，所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那就是这个刚好一个洞出来了，所以他们从那里赶快的从那里就逃到什么？逃到旷野去。所以你可以想象的那个整个旷野的方向呢，很明显那是往东逃，而且是往什么？往摩亚的那一道。所以讲到大灾难，讲到最后的时候，那么圣经里面很多的圣经也给我们看，那个旷野到底指的什么地方来说。好，我们还需要两节的圣经来看这件事。一个呢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我盼望大家记得这些圣经啊，我觉得我们读过的这些都是有圣经的根据的。但以理书，我们看第十一章。那么这里讲到底基督啊，讲到底基督。你看啊，到第十四节、四十节，我想我没有时间去仔细读哈。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征战。南方王就是埃及的王，北方王呢就是叙利亚王。所以那个时候敌基督啊，你看啊，在根据这一段记载呢，要和什么？要和敌基督征战。北方王呢，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场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他就指着敌基督来说的。然后呢，第四十一节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那就表示敌基督的确先进到哪里？进到荣美之地。那么进到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来说的。然后下面说，有许多国就被侵服，都给拿下来了。但是呢，以东人、摩亚人和一大半的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啊，等到敌基督一来席卷整个以色列的时候，什么地方都没有干净的，只有一部分神特别把它保守出来没有事的，一个是以东人、摩亚人和什么？和亚门人。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神把这个地方画出来，然后以色列人可以躲到哪里？就躲到那一带的旷野里面去。那以东地，大家如果去过以色列都知道，是指着这个，是指着什么时候？死海南边一直到这个到什么？到这个红海中间那段旷野。所以我们到了 Petra 一个很高的城，我们都鼓励弟兄姊妹到最高点去看，你看的那个旷野就是那这里所说的旷野。 那么这个就是将来以色列人所要逃的旷野。那么那一带地方呢，如果你这个你往高处去看的话，那个地方就是以东地，你这个远远看过那个山脉啊，好像多毛一样，因为以扫就是多毛的。还有那里石头啊是红的，因为以扫啊用红豆汤不是骗了猪肥了吗？所以你看你们神很幽默啊，这块地赐给他，一面给他给你看他多毛像以扫，一面以东就像红豆汤。所以红海就红海，每次要记得，每次你到了红海，你就想起红豆汤，就把这样子卖掉。那么好了，这个呢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内在以东地，还有摩亚地什么地方？摩亚地就是死海，东岸那块地就是摩亚地，那个就是这个谁的故乡啊？就是路德的故乡。啊，亚门地就是大家每次坐飞机的阿曼下来那边就是亚门地。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那块都是山地，那块都是山地。那么以色列人呢，如果从那个橄榄山裂开了以后，从跑一定往这个方向跑，往这边方向跑。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呢，圣经所说逃的旷野，这个旷野呢多半就是那一块的旷野啊。所以希望下一次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拍团，你多看几眼那个旷野。那那个旷野后来又是什么呢？也是最后是世界大战的，那个血流成河，那个血从哪里流的？是从这个米基多大家知道是不是这个城嘛？他们就那个城，一直流到波斯拉，就流到靠近Petra那个附近。所以呢，这个就是妇人逃到旷野的那个旷野。那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暗示。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再看一下，那就是以赛亚书16章。以赛亚书16章，以赛亚书16章1节，这里有一段暗示也很有意思，到底这个妇人逃到哪里去？你看第一节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山。那这里的希拉是什么呢？这希拉就是 Petra， 因为这个希拉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就是石头的意思。所以圣经中的希拉呢，就是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约旦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古城，那个城呢已经没落了，已经那个城啊，什么时候被震垮的呢？就是最后你知道吗？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什么？这耶路撒冷不是沦陷以后，后来有一个罗马皇帝要帮着犹太人把圣殿重建，结果呢，他们都动工了，所有的东西都运来了，运来了以后啊，忽然间来了个地震，结果他们再也不能够建，所以一直到现在圣殿没有建起来，就这个道理，你懂吗？好，后来又盖了那个，又有了那个什么，那个两个清真寺，那么就是那一场地震呢，就把 Petra 这个城把它震垮了，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到 Petra 去看。这个 Petra 是个很特别的城，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石头是红的，所以那些石头是砂石，是 sand rock。因为 sand rock， 所以它像图章一样，你要图章啊，你刻图章那个东西不能太硬，太硬根本不能刻的。所以这个 Petra 这个城呢，有一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它不是在磐石上盖房子，它是把盘子里面雕刻出一些房子出来。你雕刻出坟墓，雕刻出图书馆，然后雕刻出戏院来，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为什么 Petra 给人家印象很深刻，就是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愿望，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有一天能到 Petra 去啊。我们中文翻译佩特拉，那么这个城呢，就是这里圣经所说的希拉。那么这个城呢，其实是属于以东的城，老早老早就有，曾经有1000年呢没有人建，不人不知道在哪里。后来呢，大概是1800多少年，有个瑞士的探险家，那么就去骗那个当地的那个乡长，说他要去亚伦献祭，终于发现了一个城。那大家去过都知道，你进到这个Petra这个城啊，只有一个出口的，没有第二个出口。你从哪里进去，你从哪里出来。 那么所有进去的人都知道，那个口窄的那个地方，十二个人可以守住，你十二个人就可以把那个整个城守住。所以一千年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那你说吃什么呢？他们都像强盗一样，就在高坟里面一看下面有商队，就去劫抢劫的，然后他们就分给大家了。所以这个城就是这样子一直隐藏，一千年后来才被发现。所以厄巴底亚所讲那个希拉，你住在什么高的磐石，那个磐石原本就是希拉，就指着派出来说的。所以从这里大家就知道说，哎，这是提到派出来，对不对？提到那一带。然后我们看下面怎么说。摩亚的居民，摩亚的居民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就是那一带摩亚内的，还有在亚伦渡口必向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求你献谋略，行公平，使你影子在午夜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头名。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希腊也好，以东地也好，或者摩亚地也好，你看在这个时候呢，神特别要用什么影子在午夜如黑夜，中午的时候你需要影子的嘛。所以呢，所以等到基督来的时候，给你的感觉像中午一样，但是呢，要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民，你看见吗？然后第四节，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那么至于摩亚，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民者的面，勒索的人归于无有，毁灭的是止息的，欺压的人从国中除灭。那这谁也指着基督来说。所以最后你看见敌基督在哪里得胜呢？你记住以斯拉记第63章，在波斯拉你不看见有一个人这个身上溅了血，这是谁呢？指着我们主说的。我们主在地上从来没有到过以东的，但是呢，那次得到了波斯拉了。为什么？因为最后打了胜仗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好多好多的这些以色列人躲在哪里呢？就躲在 Petra， 躲在内在隐藏的地方。那现在大家懂了为什么你知道 Petra 那么多的洞？你看那个这里一个洞，那里一个洞，对不对？那到了主要回来的这个都是很好可以躲的地方，你根本找也找不到。所以前不久的时候啊，有一个基督徒他读圣经，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想说，那么如果这些以色列人躲到那个洞里面，那么如果应该送给他们新约圣经呢，他们就可以相信主耶稣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到处去募捐呢，就是说我们呢要为他们预备圣经，我们希望在每一个洞里面呢都预备一本圣经。那么大家也捐了钱了，就希望说有一天呢大灾难的时候，那么每一个洞里面都隐藏了一本圣经，那么也许他们看了就可以得救。那这个就是读圣经的学以致用啊。那么他觉得我既然读了，那么我一定要实行。那么所以呢，他们为以色列已经准备好了。我觉得这个很可爱，对不对？不过很可惜，就是我们去了好几次这个 Petra， 我们在洞里面看了一本新约圣经，所以这个钱跑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心是好的，证明说他的确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他们怎么逃到旷野的。所以我们相信的那个旷野是字面，你从这个地方看到，主明明讲那就是犹太的山上。那么这个山上当然，你如果真的藏起来的话，那么大概就是摩亚地啊，含内带。因为如果内带已经被这个什么，如果被敌基督席卷的话，就逃不出，就不能逃了嘛。所以你看见吗？圣经特别讲到说要怎么样，要把它隐藏起来，因为为着这些逃离。所以你看主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准确。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将来你看见这些经过大灾难的大富人的妻，这个富人的其余的儿女，他们是这样逃到旷野去的。但是当然，这两个逃避最好的方法是背弃，最好的方法是逃到宝座。所以谁能够背弃呢？如果你经常像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你常常来到他的施恩座，你对于主的宝座是习惯的。那弟兄姊妹，你背题也是自然习惯，否则你很不习惯，你根本从来没有见主的面，如果主明天回来你根本不认识他。还有呢，你常常不在主的脚前，你到了宝座你不知道干什么，你觉得哎，我是不是来错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常常在主面前与主有交通，你知道背题到主的脚前是最美的地方，你知道该怎么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 我们的主根据马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他成长的模式是从马槽开始，一直长到神的宝座。所以我们的主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我们的前途当然是宝座，当然是背景。所以难怪尼托圣经有一句好语，他说我们基督徒的前途不是寻道就是背景。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背起的话，我们要得胜，像主那样的得胜，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这个人是从马槽一直怎么样长到主的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不要失败，我们也不敢失败，但愿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让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让我们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结果你看这个生命长一直长到神的面前。所以难怪你读到帖撒罗尼迦，保罗他为什么讲背起，为什么讲到你们是我的冠冕和我的荣耀，为什么？我希望将来我们能够没有瑕疵的站在神的面前，那是对我们的背起来说。所以讲到这个生命成长的最高峰最高点是什么？那就是就神的宝座。所以现在我们懂了，就是说今天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常常讲到说神的应翅膀底下来了至圣所，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避难所。你知道犹太人有个习惯，如果逃犯有的时候如果逃到什么，他只要手一抓住那个祭坛呢，他们就不能随便对付他，那么何况我们是来到至圣所。所以至圣所呢，是我们最好逃避的地方。那么这个是谁学的功课呢？这就是甘夫人学的功课。甘夫人连婢女连使女都欺负她，结果她学习能够逃到主里面，逃到主来告诉主。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马大就对主说，主啊，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并不死。这个玛利亚讲同样的事，但是他们有一点不同。玛利亚讲的时候是在主的脚前讲，是在主的宝座前讲。所以但愿你有什么埋怨埋怨，你先告诉主，不要全世界都知道了主还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难处。这以色列的难处就在这里，以色列发怨言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主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什么苦处告诉主，有什么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主会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在主面前，你不要担心我们会不会背弃，是不是得胜，自然的就是得胜。所以感谢主，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学会逃，尤其是苦难要来到，尤其苦难要来到。这个最近不知道什么事，就最近坐飞机也不大平安。你看有的这两天说是这吃中饭吃一半就来个乱流，所以我们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是这个怎么今天有一样东西能叫我们有平安，这个平安就是基督的平安。我们的主虽然在彼得的船，我想啊，主知道彼得几斤几两，但他居然敢坐他的船。如果是我们就不敢坐他的船，但是他敢。虽然在摇得很厉害，但是我们的主好像婴孩一样，因为他知道说是父的手啊在那摇动他的摇，所以他很安息。他能够透过风透过浪直接看到天上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什么事发生，千人倒在我们的右边，万人倒在我们左边，这灾却临，叫我们里面真是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一个习惯，总是动不动就逃到主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背题的原则了。还有每次你来到主的面前，不是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我们说那个灵是什么？是背题的灵，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在地上习惯这样的生活，我们自然到面前就背题。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所给我们所告诉我们。那么下一次我想我们要请大家告诉大家哈，我们已经恢复礼拜三的聚会了，那么请大家告诉大家，就是下一次呢我们要来看第十三章，那么特别我们要看那两只兽，那么希望大家能把这个稍微把它多的读得比较仔细一点，因为我们这次是细说启示录，我们所以呢，我们希望能搞得稍微细一点，那么希望每一点都能够看到，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真是有备而来就好了。 好，我们低头一点。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何其有幸听见了这些话。主啊，但愿我们真是做个警醒祷告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的启示，常常的提醒我们，叫我们真是做一个忠心的得胜者。我们真是不敢稍微失败，靠你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要讨你的喜欢。主啊，如果你愿意，我们求你礼拜下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也让我们在里面有好的预备，让我们在里面也能领受最多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